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今天由蔡伯恩牧师所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。
我们得以亲近神，因为耶稣的牺牲为所有人一次献祭，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求你垂听，即使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但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向你呼求。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全新的路。
这里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牧师，您今天会给我们分享诗篇第五篇，帮助我们聆听大卫王的安慰话，是吗？
没错，主持人。大卫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生命。事实上，当大卫写下这篇诗篇，他坚信即使在软弱和混乱中，神也会与他同在，垂听他的每一个祷告。他被困难包围，有理由感到困扰，但与此同时，他确信神引领着他跟他的百姓，帮助他们度过那些困难的时光。这就是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的信息，就是确信即使麻烦临近我们，神依然在引领着我们。
谢谢您，牧师，这真是令人鼓舞的一篇信息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伯恩牧师的分享，题目是引领人的神。
诗篇第五篇，诗人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，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。耶和华啊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，四面护卫他。我记得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好吧，你很害怕是吗？也许以前我讲过这件事，我的脑海里经常想起这句话，因为我印象很深刻。这个周末我再次想到了我父亲的这句话，因为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女儿去德州实习，小女儿会离开我们一段时间，我不禁想起我的父亲送我去上大学的第一次旅行。回顾过去，我经常想，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 我去了一个从未去过的学校，一个从不认识的小镇，遇见从不认识的人。然而，我就兴奋地开始了那次盛大的探险。我跟我的父亲离开家，开车上了芝加哥55号公路，我很兴奋。旅行开始以后，父亲独自一个人开车，我呢，不停地说话，喋喋不休，谈论着前面的路会有多么的有趣。但是离家越远，我们的心就越觉得不带劲儿。我心里想，哇，你疯了吗？哈哈，你为什么要离家那么远去跟陌生人在一起呢？离家越远，离芝加哥就越近，我就越来越焦虑。我不再像刚上路的时候那么说个不停了。直到某个时候，父亲看着我说，你害怕了是吗？我点点头。然后父亲做了一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情。他把车开到高速公路旁边的公园里，停好车，然后转身对我说，儿子，听着，我不知道你在学校里面表现是会很好还是会不好，我不知道学校会对你提出什么要求，但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是你的父亲，我总是在家里等着你，那里是你永远的家，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我父亲的话带走了我所有的问题了吗？并没有，但是却带给我安全感和慈爱，以便我能够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。我知道我总是可以带着需要面对的挑战去见父亲。诗篇第五篇也是这个意思，天父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提供了安全和慈爱的保证。我们可以求问神，可以向神求什么呢？听起来很平淡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求神听我们的呼求。诗篇第五篇第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第二节继续呼求神的垂听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第三节说，神会听我们，耶和华啊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。这让我们相信，只要向神呼求，神就会听我们。我们确信神会听我们的呼求。我们如何有这样的确信呢？为什么神会听我们的呼求呢？诗人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早晨呼求，要在早晨的第一时间祷告。第三节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当然，早晨的祷告并不会使我们更加圣洁。在新的一天开始之前，我们以祷告开始。在面对挑战之前，我们会先与创造主交谈，我们会对他说，主啊，我需要你的说明，在经历生命中其他事情之前，我想确保你在我生命中居首位。这并不容易做到。我们知道生活有很多压力。我想到了一些互联网上的晨祷，你们有人知道，这在几年前很流行。祷告是这样开始的，亲爱的主，到目前为止我做得很不错，我没有说闲话，我没有发脾气，没有贪婪，也没有脾气暴躁，没有讨人厌，没有自私或者虚荣。主啊，待会儿我就得起床了。哦，主啊，我需要你更多的提醒。我们还会这样的在早晨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更多的提醒，我想在迎接挑战之前先亲近你，因为挑战肯定会来到。我们怎么能做这样的祷告呢？请听，如果你们有人在咖啡桌或早餐桌前面祷告，那就太好了，这是非常好的习惯。我们还有一些人起床以后就是匆匆忙忙的去赶公车，或者急忙去赴约会，还要处理一些让烦心的事情，这都有可能使我们忘了祷告。但是如果可以，你可以尝试改变，无论在公车上，或者是开车上班，或者去超市、去邮局，你都可以用主导文来祷告。即使你在走在路上，或者是在看新闻之前，你都可以说，哦，主啊，求你在一天开始之前帮助。我们在一天开始前用祷告来到主的面前，这是经常的祷告。我们期待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也期待神掌管我们生命的优先事项。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在早晨祷告，还要热切的祷告。神不仅听我们的祷告，还会鼓舞我们的心，因为神在听我们说话。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，诗人三次的请求神，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垂听我呼求。这就是持续不断的祈求。诗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神的面前，在主面前吐露心声。祷告并不是重复的公式化的言语，诗人不断地呼求。第一节的结尾，他求神顾念我的心思，第二节求神垂听我的呼求。我很喜欢罗马书8章26节，保罗说，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。你能想象保罗这样说吗？我们竟然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所以圣灵替我们祷告。圣灵用什么祷告呢？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。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我甚至不能在脑海中描绘出来，但神应许，我们心中的呼求，灵里面的叹息，都可以用祷告带到神的面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不再用教会公祷时候的正式语言祷告，而是个人化的、迫切的向神倾诉自己。我们愿意个人化的向神吐露心声，正如第二节说的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。我的王，我的神，这是诗人对神最尊贵、最敬畏的称呼。神是万有受造物的王，神是以洛伊的神，是至高的神。然而，我的王，我的神，垂听我呼求的声音。神有无限的荣耀、威严和全能，但神属于我，我也属于他。我的呼求是个人化的，我的王与我有个人的关系。简单来说，福音就是神有无限的全能和荣耀，但是他却给我们亲密而私人的关爱。这就是圣经中说的以马内利的神，他与我们同在。是的，他是神，他何等的伟大，他充满了荣耀。然而他与我们同在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说，你是我的王，你是我的神，你就在这里，你是如此的在乎我。神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建立个人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原因，我们可以在早晨祷告，期望神听我们的祷告并有所行动。第三节诗人说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。因为我们在十字架的恩典之下，有的时候忘了早晨献祭的意义。诗人说的是，我在早晨来到你面前献祭，这是早晨的祭物。诗人知道自己生命中的罪恶和软弱，但是他说，神为我开了一条路，让我能来到他的面前。旧约中人借着献祭，借着用动物献祭来到神的面前。旧约的祭物预表了耶稣基督。耶稣知道我们最糟糕的一面，他知道我们的罪恶、失败和软弱，但他还是说，我为你预备了一条路。耶稣基督为我们一次献上自己为祭，就让我们能够早晨来到神的面前呼求。神啊，请听我的祷告，虽然我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但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向你呼求。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让我们借着耶稣来到他的面前。耶稣知道我们最坏的情况，了解我们的失败和软弱，但是他开了一条路。我们可以说，神啊，我请求你的帮助，我要警醒。神会做什么呢？我把我的需要跟祷告放在神的面前，然后观察神会做什么。信徒们很难这样做，很难说我要把我的一切需要放在神的手中，然后看看神如何成就。我们总是想说，我希望神做我想要他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说我要把我的一切需要放在神的手中，然后看看神如何成就。在圣经中，我们也看到基督徒为此而挣扎。还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12章的信息吗？ 彼得被逮捕关进监狱，四个罗马士兵看守他，彼得被绑在两名罗马士兵中间，他在狱中祈祷得释放，其他门徒也在约翰马可的家庭教会中祷告，祈求彼得的释放。到了晚上，天使来到彼得身边，对他说：“起来。”哇，这时候彼得身上的锁链脱落了，监狱的门打开了，彼得就往外走，来到临街的铁门，而那个门也就自己开了。彼得心想：“哦，这不是真的。我知道我为此祷告，但我这一定是在做梦。”然后他到了信徒们为他祷告的房子面前，他们正在为他得释放祷告。彼得敲门，一个名叫罗大的使女走到门口，听见是彼得的声音，就跑进去告诉众人说：“彼得站在门外。”他们说：“不可能啊，你疯了。”但是这个使女极力地说：“真的是他。”哈哈哈哈。彼得不住地敲门，他肯定是说：“哎，是我，是我，你们的祷告事情已经蒙应允了。”信徒们难以相信，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观看神的工作。他们没有说：“神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听到了。”我们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是创造主，我会把一切交托在你面前，我会尽所能地向你诉说我的期待和坚持，我会在你面前呼求。”要知道神听我们的呼求，我们有特权向神呼求，神必定听我们的祷告。神不仅听我们，还应许要引领我们。第八节经文总结了前面的事情，诗人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凭你的公义引领我。”是的，神引领我。如何引领呢？第四到第六节描述了神引领我们的方式，也对我们提出了警告。我们不太喜欢听这些话，因为神在我们的路上设置了护栏。神说：“听着，你要留心这些警告。恶人不能与神同居。如果你期望被神引领，那就要知道恶人不能与神同居。”这有点像是牛顿的物理学定律，两个相克的物质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。而现代的泡利不相容原理也指出，在次原子级别中，两个物件不能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空间里。当然，诗人谈论的是灵性层面的。如果你希望神引领你，那么你就要认识到恶人不能与神同居。神这样说是因为其中含有严厉的警告。第四节经文说：“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。”同居是一个希伯来词，意思是短暂的逗留。即使是短暂的逗留，恶人也不能够与神在一起。你说：“我以后再去寻求神吧，现在我需要做某些事情。”不，这不是神设计的道路。即使是短暂的犯罪，也会损害与神的亲密关系。第五节经文说：“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。”神恨恶恶人，那么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信心吗？有人说：“哦，我拿到了好的文凭，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，我凭自己的聪明才智规划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这都是我的谋划。”真的是这样吗？老式电影的台词说的什么呢？总是会说：“这个城镇对我们两人来说不够大。”对吧？这里提醒你，你的心容不下两个王。如果你说的是我要掌控一切，我借着自己的掌控成就了一切，那神说：“狂傲人不能站在我的眼前。”如果我认为自己能站立得住，我有成就，完成了伟大的事情，因为我很厉害，我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天赋，我的恩赐和智慧，那么神会说：“最终你会站立不住，因为自夸，你最终会跌倒。”第六节经文说：“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”你不能指望谎言骗取神的祝福。诗人说：“神憎恶好流人血弄诡诈的人。”你认为他究竟在想什么呢？ 我们并不知道大卫在什么时候写这首诗篇。有人认为他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亚沙龙，亚沙龙借着自夸、谎言、欺骗攻占了耶路撒冷，并说服那些耶路撒冷的高官跟自己一起反对大卫王。在那次的叛乱有20000个人死亡。大卫说，你以为谎言有好处，但如果你以欺骗、沉默、隐瞒得到某些东西，最终你会受到伤害，而且不仅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其他人。因为谎言的道路不是神计划的，如果我们遵循神的道，听从神的旨意和引领，就不会以隐瞒或者欺骗的方式去追求某些东西了。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会有很多挣扎，我们讲了很多恩典。有人会说，哦，等一等，这些关于罪的后果所提出的警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对我来说，不是恩典啊。但事实上，如果神不爱你，他不会警告你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的信息既有神的鼓励，也有神的警告，神必引领我们前面的路。如果您收听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建议，欢迎您可以发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联系。牧师，您今天说恶人与神不能共处于领导的地位，甚至暂时也不行。这是不是意味着说，我们不能够同时跟随神，又跟随那恶者，对吗？
是的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容易分心的受造物。我们说，我爱耶稣，但是现在这件事很有吸引力，所以我会保持那份对耶稣的爱，但是稍微先用一点时间做另外一件事情。但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我们并不喜欢这些话，但事实上，如果追求一些不荣耀耶稣的东西，那实际上就是恨耶稣了。你说，哦不，我爱耶稣。也许你爱耶稣，但是你必须明白，神实际上以健康的方式将我们吸引到他的道路和旨意中。这健康的方式就是我们对神的爱，我们对基督的爱将我们带入荣耀神的道路中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爱我，就会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不遵守耶稣的命令，那么你就是在说，即使我践踏耶稣的宝血，他还是会原谅我的。这实际上是恨恶耶稣，恨恶他的道路和优先次序。我想这就是我们无尽恩典节目所面临的挑战。我们一再鼓励人思想神的恩典，人们会说，你们在鼓励人犯罪呢，因为你们一直说神若是如此的宽松，又是如此的好。我们的回应是，事实上我们所做的是要培养人对神那压倒一切的爱。使徒保罗说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。这意味着罪对我们有吸引力，罪对我们有控制力，是因为我们爱上了罪。雅各说，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什么能替换我们对罪的喜爱呢？是我们对基督的爱。福音的大能是要在人们的生命中，在我们里面创造出压倒一切的对基督的爱。
是的，感谢神，他是如此完美的爱我们。
谢谢牧师您的分享。
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，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的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迷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
听众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信息，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网站重温我们的节目内容。非常的开心和您今天一起透过无尽恩典节目，我们来思想神的话语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回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无尽恩典。下回蔡伯文牧师要从诗篇的第五篇中分享更多的智慧。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